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已经进了缘起分别缘，这我们这一个生流转这一科的第八大科。这一科其实是一个这一品文字的怎么讲解释，就是讲师手册正文。据默许自己的科判啊，正文其实到缘起缘性就算结束，因为缘起缘性是个结论啊，是一个结论。那么缘起分别缘这一大科啊，就是给要以后讲说前面这一段文的学人呢、作为一个注解说明的材料啊。帮助这个学习前面法相的人呢，更精准的、更维系的再去思维以及了解前面每一大科它的深意，还有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能那样子，那么彼此之间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最后要得出缘起甚深的正观，它的所缘道理以及他的这个真如意，所有这些道理呢，都必须要都必须要有这个合理的论述啊，我们叫做如理作义。那么乃至于呢，要能够在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自作证啊，也要在现象界当中合乎因果的法则。那么这些经验呢，也要能够在恶道缘起的正观当中呢，还灭清净，得到涅槃的这个正受。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这一段缘起分别缘当中，它分作九大科，这是韩老的科判。那么魁基法师他就每一个论述都把它分开来啊，广到你说是25到30都也可以。只是你怎么把这些问答之间做归类，所以后来的大德他如何对本文当中的问答做归类，也是他个人的善巧啊。不过我们今天既然读韩老的辟寻记，就用他的科句，就用他的科判，那么试着来体会他老人家到底企图用这样子的归纳方式，把每一大科得到什么结论。那么我思维再三吧，今天可能我们就比较着重在这九大科的第一个，其实也蛮大一段的，十二支次第分别。那么就韩老所下的这个科的名字来看呢，他也应该是在解释前面的缘起次第啊，运理次第。如果你们用的是新闻封版的话呢，是306页，为五缘起次第难。何因缘故无明等诸有之作如是次第说。密勒版的话呢，739页，为五缘起次第难，对不对？而这一个难前面就在谈差别，缘起每一字的差别相啊，差别相，而差别相算是本文当中很详细的一科，所以后面没有相对应的分别缘，而接下来就是在谈缘起次第。那么缘起次第呢，在这一段就有蛮大一段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安立次第一个更维系的理由啊。所以等于也就是论主，他就根据前面的主文，在这里呢又根据他自己的意见呢，巧立名目，在问答之间呢，来帮助我们学人更进一步的去深思次第安立之间为什么排除了其他前文没有谈到的理由。那么前面举出那三种差别，以及这边举出的各个两支之间的理由，其实都有论主的意思，而不当只是当作是一个正面表列这样子的叙述。那么我上个礼拜就拿不履作义跟无明之间的关系，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如理作义不必要放在无明的前面，因为这十二支本来就是一个循环。 很多人读不懂缘起，就以为无明是第一因，其实不是啊。我们上礼拜也得到一个简单的论述，说无明的因是谁啊？无明的前一支应该是谁啊？就是有为三相，也就是老死。其实十二支的每一支，它的根本因就是流转，就是流转。就流转之外呢，就显现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移转者，就是没有流转的人，也没有修还灭道而得到解脱的人。有这样子的相，可是那个相的作者受者的那个体，那个主体呀、啊，那个主体，也就是说那个结生相续的现象是有的，可是我们只能够把这个现象讲成叫做结生相续事的流转相。可是结生相续事有没有人呢？有没有有情不特嘎罗？这就是一个整个缘起正观当中一直要去破斥的对象。可是呢，时到今日，我们今天把缘起来学习，尤其把缘起放在生命现象，用这十二支缘起来谈的时候，为了要附会到我们当今的心理学啦，或者是精神医学，乃至于像前世今生、催眠等，我们现在这个现象界有许多的世间的知识啊，它的话题啊有很大的交集啊，觉得哎，我们佛法提供了这个我们现象追求灵魂不死啊，轮回不停的一个正当论述。可是每次我只要听到把唯识拿来当心理学解释，我自己是学心理学的啊，我就非常不高兴。我更不高兴的是把唯识乃至于缘起的道理拿来解释灵魂啊，神识，不了解。其实是这个字在唯识观当中，它其实是依他起相，它的定义就是依他起相。也就是说唯识的是这个是这个字是什么东西，就是缘生法，就是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法。而那个法是什么法？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让我们来观察这个流转现象，帮助我们去观察这个现象的一个名言。你说名言有没有说指的对象？有。而那个对象会让我们经验上觉得真的有一个好像一般人所谓的灵魂那样的东西，在三界当中来来去去，在这一生到这一生的结生相续过程当中，好像继承了过去的业，到今生来受报。如果你们听到这里为止，会觉得说：难道不是吗？要是我以前的个性就说 ：get out， 就你们听我的课听了半天，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缘起不是叫你来了解这个东西，缘起是来告诉你，你在这边一直觉得有我那种感觉，其实只是我们的情执。而为了要对治这个情执，所以我们才要花这么多时间了解生命现象流转真正它背后的道理。于是这个道理当然得要从现象的有下手，而最后要超越这些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边做主，在那边作业，在那边受果，在那边从此时到彼时来。当然我们不能排斥说佛法里面有很多的经论文句当中会有许多文句会让我们感觉是这样子的。比如那天我听到一位法师的演讲，他就举了药师经当中说这么一段话，说药王菩萨在文殊菩萨主持的法会议当中呢，每一个人都轮流报告因果，啊，应该要如何正确的观察。那么其中有一位当机菩萨呢，就讲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啊，有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呢，已经见到四面黑暗，然后呢，死相已经现前了，可是呢，他的神识却是清清楚楚的见到所谓的焰魔使，我们就是鬼族了。啊，来拘提他的神识往焰魔法王的那个地方去。 这段话的确是出在《药王诗经》，不错。可是你把前后文谈一谈，前文是文殊师利菩萨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一生的果报为什么这么不如意，为什么有些人的果报这一生是这么的美满。于是呢，他就召开许多当机菩萨在里面讨论这件因果的关系。那么每一个菩萨呢，都讲了这一段前言，就一段故事，而这个故事就是现象。按照体相用三大的理论来讲的话，这就是相。今天所有佛法的观察就是从相了解这个相是什么，相是分别。从哪里分别？从作用上去分别。而分别什么？分别有体。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受用的是这个现象当中加诸在我们受触跟受，就是我们触，老实讲它是我们的触的现象，是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认识，它还不是真实那个现象，是那个现象的认识。各位不晓得懂不懂，它是现象，它是个事实，它是一个我们的分别，这几句话之间你们能不能知道它所讲的差别。我举个例子哈，今天吃早今天吃中饭前，我去参加一个读书会，读书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在出门口，出那读书会大楼门口外，就看到广义的绣球花了，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花，反正就是一个头状360度花序，就长了一个球状的花。哎呀，你这花长得这么一个球啊，实在很漂亮啊，很可爱。我就跟那位学长讲啊，这朵花长得不是球状，它是一根一根的三瓣，懂吗？每一个花都是独立的，可是它在花地上产生一个序，就是排序，排成什么？排成一个球状的总像。那么试问，这个我们假名称为绣球花的花，是不是长成球状？球状是不是那个花的像？不是，是一朵一朵由三瓣的花，对不对？因为粘在很接近的一个花地上，长成一个360度球形的形状，排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所以你所看到的那个花叫做绣球花，以为那个球那个花长得像绣球，对不对？我们听那个名言就会感觉到那个花长得像绣球。请问你我们现在在谈什么？谈那朵花吗？不是，谈那朵花在我们印象当中留下来的印象，懂吗？它是个印象。那朵花是很多花，很多一丛花长在一堆花地上面，它的总像约我们熟悉的看起来像是球，可是每一朵花还是一根一根的长着的，懂吗？所以当有一个现象相续接近的排列的时候，我们就会取这一段是这个，这一段是这个。所以我们佛法才说，我们所见到的像唯是我们的分别，对不对？你照理说，它如果有一些因缘聚集所现的像，那你应该要个别个别元素的去描述。可是对我们人来讲，这样子去用语言太辛苦了，所以我们就会习惯根据我们的分别，把我们认为应该属于同一个的归作一类，然后呢跟另外旁边的归作异类，于是就有自他分别。各位，你们在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同样道理，其实今天这帮人就是一般人，就是一般。可是是你们叫做一般人吗？你们谁叫一般人啊？你们谁叫这一般的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可是没有一个人是。你们每个人都是个别，对不对？那么为了沟通方便起见，于是我们才集合起来称为一个一般，这样的一个概念，就跟那朵绣球花是一样的道理。生死也是这样子，因为每一个之相，就是每一个刹那所呈现出来的生命，它是复杂的，它是复杂的。于是我于是就把它跨越起来讲得很简单的说，每一个存在它就是处，它就是事，它就是名色的转变，对不对？它就是形形复形形， 它就是每一个爱取建立每一个升起因。所以请问生命的每一个刹那，如果用十二支相来看的话呢，请问每一刹那是不是都是每一支相？是不是都是无明无明无明相续？如果我要取每一相无明这一边，请问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每一个刹那，哪一刹那在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无明啊？你心的每一个刹那，你从打娘胎入胎住胎出胎到以后每一刹那的长大，哪一刹那没有无明？请问哪个阶段归作无明？哪个阶段归作行？哪个阶段归作事？可以归吗？归不出来的。只有我们在事后为了要帮助我们建立起缘起止观的所缘境，果不理中建立起一个十二支相的次第缘起的法相，而这个法相又建立了一个三世两重因果的观念。那你说真的有三世吗？真的有两重因果吗？于是上个礼拜六下午，就有一位学长他在报告他对缘起的 了解的时候，他就说他根据他的学习，他觉得一重因果就够了。如果我们今天佛法用一重因果来解释，它完全跟物理、化学、科学一模一样，就是用前后计，用一重因果来论断，也就是说有因必有果这个法则对不对？世间法如是说，佛法也同意这样子，当然没有问题，用一重因果是足以解释的。可是佛法为什么要从三世因果两重，由三世两重因果去建立我们缘起对于生命现象的所缘，是告诉你其实不是真的有过去跟未来，因为过去跟未来我们都不得见，我们见到永远都是一时一时一直不断的刹那生灭的当下，对不对？所以你纵使要多去建立一个前后计的一重因果都也不必要，因为你现在只有当下。如果你承认当下之唯一的真实，那哪来的前后计？根本前后计也不可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建立三计？就是因为如果是二计的话，如果是一重因果前后计的一重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跟我今天这样一样，就是一个物理现象。用一重因果只能够解释物理现象，可是你要解释生命现象，生命现象一直不断的会生灭，它是一个相续生灭流转不停的过程，这是生命。所以 我有一次才在我的课当中，我举一胚土，它到底是有机土还是无机土，差别在哪里？里面有没有活菌，对不对？我可以让它配方好，它里面所需要的化合物，就是化学的成分都有，对不对？可以把一朵花长得很好，就是化学肥料弄得很好。可是我今天只要能够有初始的，就是开始的那个这个成分，然后呢把一个活菌摆上去，那个活菌就会去吃什么？吃这个植物排泄下来的东西，然后呢产生出什么？产生出这个植物所需要的养分，于是它就变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生不息相续不绝的生命现象。所以这一胚土它到底是一个有机的还是无机的，就是说它有没有碳 carbon， 对不对？我们用生化的观念来看，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有机的循环，还是一个定量的耗尽就灭尽。如果你只建立一个两重的因果，它就是这样，有多少耗尽就完了，就是一因一果的必然关系。可是生命不像一支蜡烛，点了火之后它烧完了火就灭了。生命现象是一支蜡烛，它开始不晓得什么因缘被点亮了，而这个蜡烛就有一个圣人拿着这个蜡烛一直不断去点亮一个又一个圣道的心灵，让这个法身慧命一直不断的传灯不灭，直到圣道灭法的因缘最后一个人结束。纵使这样结束，因为这生命流转继续在流转，所以只要有一次有一个友情他能够出生在这个法界，乘愿再来，我们只能说因为他后面的行为说他过去是乘愿再来的，于是他又在这个缘起的过程当中体会到这个道理，于是从这个十二支缘起当中发展出四圣谛，发展出三十七道品，发展出一切佛法 必要教导我们止观的很多法相概念，于是佛法又兴于当来世。所以佛法不是这些纸本的东西，这纸本东西都是后来复杂化之后的知识。而所有这些佛法的缘起才出自于什么地方？出自于大自然，真理的一直不断的相续的现象。你如果摆开你的成见，真实向这个大自然去学习，你就会发现大自然一直不断的在跟你讲生命的实相是这样子。而无情界的也是缘起，可是它缘起就比较简单。而这过程当中，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在里面主宰，应当要怎么样，不应当怎么样，乃至于按照他的意愿有个蓝图在设计这件事情，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避免到学唯识、学缘起、学佛法。当然，我们是希望见因之果，而希望能够永出轮回，不要再被烦恼系缚，拖着我们一直不断的去轮回。而我们假说我们被拖着去轮回，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苦主，对不对？我是这辈子造殃造这个罪业的人，可是下一辈子受苦的人已经不是我，但不能够说不是我，为什么？是我这一个业势力一直不断的造作的相续。所以当我们都觉得这个法界不是孤起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对我们每一个念当下的造作应当要有责任。或许你还是保留说啊，未来是我可能再来，你被什么东西用业势力一直不断的牵引你去走，是你这一生所造作一切因缘一直不断的相续到你来生，在这个世界同样那个类似的缘起当中受胎以后，我们会被这个世间的风土人情文化，而这个文化是当初我们的共业结构共同投注我们一分的过去业的力量。各位听懂我的意思没有？你不能说前后者做跟受之间是一个同一个人，你也不能讲他不是同一个人，他是一或一不是整个这一个生命相续要去讨论的对象，而是这个生命的品质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下这一个念头带动造业而牵引出结果的相续相。而这相续相虽然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力量去挽回或者是清净这样子的缘起，可是每一个人只要有这样的念，迟早有一天，当了我们苦苦苦苦到我们这个人寿已经变成10岁了的时候，大家不愿意再继续这样苦下去的时候呢，会逢低反弹，大家会开始寻求一个造善的方向去走。而于中佛法并没有企图去主张有一个所谓神似的东西，在药师经刚才那一段文的后面，文殊菩萨就给出 comment， 他说如果你与其中认以为有我在里面做主的话，那就是错误的因果观念，这是一个邪思外道的见解。可是如果有人前后这样一段一剪下来之后，人家不知道原文的前后，就看到那一段文就说，哦，佛法的药师经是主张有神似的，是主张有神似的。什么叫神似？请你定义一下神似好吗？我们今天为了对治这个念私心、欲贪或者是见取，花了这么多的观念，建立起这么多的法相，对治这样子的一个有我的私心已经是这么的困难了。可是如果佛法的观念再被运用到有我的神识的理论建构以及现象描述上，去引导我们更重视怎么样让我们这一生过得美满一点。那什么叫美满呢、啊、什么叫美满呢、啊、佛法最后是要栽培出一个圣人的性格，是要说如果有我能力做得到的事情，而我连头目脑髓都愿意舍弃，我不愿意用任何一念心去为自己，只为自己去求到益乐的福报，是要形成这样子的圣道性格的必然性，不是偶尔做做而已，不是 不是把这个圣人的性格当作是无一黑吧，或我有多少能力做多少能力。对，我们现在没有看能性的情况底下的确是这样子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缘起真观升起一个无我无生法忍的智慧的时候，你的那个圣人性格就会发起来。发起来的时候呢，它会什么作用，它会什么受用，是至少会发生在你不会起嗔，你没有任何嗔，你没有任何不耐烦，你会觉得我主动去做很多事情我都能力力有不逮，这么多众生亲自找上我来，对不对？要我来替他陪伴帮忙解决问题，我纵使想要做，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只是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增上缘，我一定要想办法利用各种善巧方便让那个当事人知道清音缘是他，如果他不能够安排自种子，一切的因缘具足了也不可能成型的，花多少口舌花多少力量要去成就这件事情。所以整个缘起，我们今天整个学佛的目标到底受用在哪里，受用在哪里，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什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你学佛一定要重视三皈依的理由。皈依佛是知道这条道路是有人完成的，你要相信这条路是可以完成的，有人已经完成了，对不对？法，而他要完成的那条道路就是这个法，就要跟你我们讲的道理跟方法还有次第。而我们今天行在这个次第上，我们就得到那位成就者的加持。你如果不得法的话，你就是没有加持力，你念再多佛号，你心中生不出那个功德，你还要皈依生，生是因为德不孤必有邻，有这样子 见识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有许多人扮演我们的同参道友，同时行在这条圣道的道路上，你心中皈依，觉得这个东西是稳当的，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力量在支持你做这件事情，于是你不会恐慌，你不会孤独，你不会没有力量。所以佛法的道理一定都要很准确的，不要因为它都是一线之间而已，因为我们同意它不过就是名言，而名言全是仗在人，所以我们只能够用一个东西来让大家知道，我们一定要对那个要完成的目标一定要确定，那个归境一定是确定。照法来讲，最高的目标就是悟无生这件事情，怎么样能够悟到无生法这件事情。无生是什么意思？无生不是什么都是没有的，而是每一个人只能够自信自度这件事情，他一定要自种之具足，然后托众缘才能起，任何单一的因缘都不可能生任何一法，所以一定要每一个人都积极，不能有一个人耍赖。如果一个人耍赖，其他人来收烂摊子，这就不是佛法要求的境界。佛法要求的境界是每一个人都肯定第一义谛的必要性，每一个人都就负起这个责任来，不能把责任自己搞一个烂摊子，让别人来收，不是这样子的。自己一定要做好这一个部分，心有余力，还要能够为别人能够做正上缘，把自己真的对这个因果道理的确定，这个知识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样子的修行的道路，这样子的思维是怎么样子养成的，分享出去是相当重要的事情。今天一开始会缘起这么一段话，真的也源自于礼拜三听了一场演讲，那演讲我很赞叹，很精彩，可是里面所谈到一些观念似乎有进一步在讨论的必要，就是因为我源于我刚才所提到的一些东西，我知道，我非常的知道，现在佛教的圈子当中有许多人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只要你听到有个人有神通能够跟你解前世今生，在场你有多少人不会去的。可是我要问的不是你们对那个东西有好奇，有好奇是必然的，我们就打开天窗做亮话，纵使那个人真的有神通，他告诉你是真实的前世因果，你知道以后怎么办？知道以后今生你就会没有病了吗？今生该做的事情你就不用做了吗？或者你就更甘愿就要这样子做？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果的关系的话，那今天这样子做是前世这样子的因所带来的结果， 那么请问你这一生要怎么样修就业？那天那个演讲者的法师就讲了一件，他一开始讲的那个观念是非常正确的，我要重塑这个观念。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向张三撒了一个谎，然后呢我把功德做在李四身上，请问这样子的善业能不能抵那样子的罪？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所有一切都是托众缘生的。今天一个业不只是留下阿赖耶识你自己的种子，也会在你业牵引的众缘的每一个友情身上，也都会在他的阿赖耶识留下一个记录，对不对？这就是共业。所以这业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它是属于一组成熟因缘创造出来那一刹那的现象。而如果我们相信每一个刹那的业行都会在每一个布德伽罗有情的阿赖耶识当中留下一个业势力，而业势力一直不断的根据每一个人相续的缘起会有不同的遭遇，会有不同的遭遇。而你今天在当时跟那一堆人同时忌讳的那一刹那，你做善或做恶，就会对于那一除了你自己的相续相之外的其他人，也都会你改变了他们的相续的结果，对不对？请问我们跟任何一个人相遭遇的那一刹那是不是很重要？你只有那一次，也不会再来。你后来要不管再做多少善业去弥补，能不能弥补？就不能弥补了嘛。所以佛法一定要有一个很悲观的观念，你们一定要深信不疑，那就是定业不可转。但是如果定业不可转，佛能不能成？佛还是要可以成的。所以如果定业不能转的话，佛就成不了了。这两句话是孟山老和尚在修行那本书所写的一段话。他说，当今如果你要把缘起佛法的道理搞清楚，你要把这两句话参透。第一个，如果定业可以转的话，因果法则是被破坏的；而定业如果不能转的话，这个世界是不会有人成佛的。缘起正观学到我们结束以后，如果这两句话你能参得透，你们没有算白听，你们没有算白学过一切是个论。记下来，我要肯定的跟各位讲，定业不可转，可是不可以转的话，就没人可以成佛。我的功相，我两句话都是真实的。我讲过了嘛，我对张三撒了一个谎，我对李四讲再多好话，能不能弥补这个谎话？不能嘛。我今天在这边先业所引，造一堆杀业，使我这一生短寿跟多病，我于是我受了很多病苦的折磨，于是我傍身，对不对？放再多蚯蚓，放再多牛羊鸡鸭什么东西，请问能够让我这一生先业所引的病痛就好了吗？可以的话就是违背因果的。但是如果不可以转的话，学佛干什么？请问各位还要不要做放生这件事情？要，要，可以做，应当做。可是他不是为了要求什么，求我这一生原本没有长命的果报而有长命，求我这一生原本多病的身体就变成不生病了，不能求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定业，而定业如果不能转的话，就不能成佛的是怎么道理？是业上你是继续造业，还是业上你会见道？这个结果是可以把握的。今天如果你多去参加放生的念头而无所求，对不对？而无所求，所以无所求就是说，一般短见的人都以为我放生之后，我应该把我这一生短命或多病的果报变好了。如果你是这样的求的话，放生是一点功德都没有的。不会是没有功德，有福德的，可是没有功德。没有功德的意思是什么？没有办法帮你去除烦恼。你会觉得学佛啊，做这么多消灾业障的事情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不对？你会对后来整个对佛法是会失去希望的。可是放生这件事情为什么对消业还是有用？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对于生命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态度。你对于自己这一个 生命比较高贵，别人的生命就比较低贱，这件事情的差别不平等，没有见缘起的这个无愚痴啊，这个无明呢，你有了不一样的作意，对不对？于是你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烧下了一个在这个业处见到，见到光明的一个无漏的种子。这个种子只要是今生多串习，多让它有力量，它托众缘具足，对不对？这一生可能有花报。而因为你有更高的福报，于是这一类先业所引的悲哀不可爱的果报就会觉得怎么不那么逼迫性，不是它不见了。我们消定业绝对不能够消先业所引这个定业，这个定业是不能转的，业该有它就是会报。可是报的时候你会怎么受，那就看你心中有没有光明。你心中如果有善业所引的光明，你六处所生，你就是如实正见。佛法就在那么一念间，就同一件事情，其实不能够说那件事情是对还是错。可是建立起一个不一样的因果的观念，你就会变成是佛法的弟子，佛法的正弟子、圣弟子，还是这个外道的之见。你到底会走一个悲哀的流转的下场，还是一个能够出轮回的一个般若的正见？一念之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不要去听一般人讲，我为什么这么辛苦的拉各位回来爬书这些文字当中，是希望各位能够透过原点，然后呢慢慢慢慢的把它当作是一个读本不断的，那么以后你随着各善知识在学习的各种所缘正见、止观的善巧，你都回来一直不断的自己有一个印证跟修正的一个法本的依据，让你从一个信行者真的变成一个法行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包括对我的话，因为我也在跟各位一起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也都要能够透过法本当中能够愿意，不要怕说我是你们现在称为的老师，老实讲我一直称各位是学长，知道吗？所以你们事实上是可以跟我有辩论的啊。那么我也欢喜你们提出不同的观点，那我也回应这个观点，因为有些时候反而你们提出了问题以及提出你们的观点跟我辩证了以后，你们会得到的效益以及我所得到的利益会更大，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半天，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永远我讲完了还是我会带走了，你们一点也留不下来，纵使你把我录音带再听几百遍。因为真正那个智慧是原生性的，不是附送的。智慧不是附送的，因为每一个人的遭遇都独一无二，没有一样。你们必须学会的是那种对境的回应，原生性当下那一个正确的选择。我没办法替你们，我的经验也没办法主宰你们。你们必须从我们这样的论述跟学习以及法本一直不断的批寻过程当中，你自己形成那种如理作意，而让它变成你的各种善巧所缘的思考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简单一句话，孟昌老和尚讲的那句话，定业不可转，定业可转破坏因果法则。可是如果你在业处不见道的话，那这世上肯定没有佛，懂吗？业处见道不是要去解决那个业的感受，佛法告诉你所有修行的道路都不是要去改变那个感受，那个感受就只是感受，那感受就是无常法性，只是那个时候它改名为苦而已，其实它的法性是空，而你今天感受到有我的这个观念也是个颠倒，其实是无我。所以每一个苦的当下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些道理，知道这些道理你有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好处，你能够安忍，然后把它当所缘，于中一直不断的学习串习一个新的观念，而至于世间现象你就循世间法去解决，该去看医生，该去搞油啊就搞油啊，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在佛法当中寻求任何一个方法让我不再感觉到痛，不是这样的道理。 随着一念之间啊，为什么要透过这么长的文字学习以及缘起分别缘这一段，尤其第一段就告诉我们不如理作意为什么不安在无明的前面，背后要反省的东西是我上礼拜一直跟各位报告的，他要说的是如理作意是让整个缘起还灭清净的下手处，他反省的是这个东西。虽然它不是无明的因，照理说前因清净了后果才会清净，对不对？可是不如理作意只是无明的不断因，就是它的增长因。可是我只要修一个相违的如理作意，我得到一个般若，我就让无明当下不见了，转成什么？转成明相应处，于是无明就灭了。无明没有真正的灭，只是因为无明那一支的地位换成谁？换成般若波罗蜜，换成般若的正见，就这样子。于是就等同于无明灭了。无明灭之后就行灭，一路就这样子长红下来，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关键就在这一支。而如果你于中还继续保持有我的观念，你就在那边谴责啊，这样比较好，这样比较好，你永远只有三种选择：透过你的身与意去造什么非福行、福行跟不动行。而非福行是你根本不同意因果的观念，你不怕，对不对？福行跟非福行是不知道，你纵使再怎么努力修善，你所得到的不过就是三界比较美好的果报而已，对不对？稍好一点就是欲界的六天，再稍好就是舍计跟无舍计天的果报，怎么样也出不了三界，因为报尽还是轮回。你对这个圣意苦你没有如实知，背后就说什么？背后说什么？背后就是跟你讲四念处、三七菩提分、各种无漏行的正观才是正行。如果你要企图透过身与意业怎么做才能够还灭清净，是永远不得是处的，懂吗？所以每一支它的分别的结果就要告诉你，你如果不能够建立无我的正见，永远都不能够得清净。每一支都是告诉你这个道理，分别完了就是要确认真的要了解无我，真的是朝无我无生这个角度去确认所有这一些流转生命现象其实是无相的。所以整个缘起正观得到的三昧叫做无相三昧，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知道你所见到的相不是没有，而是不要被那个相骗了，因为这个相只是我对那个相的分别，而的分别只是我今天于处生受，是依处缘受生爱取，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整个缘起正观从哪里下手？从处这一支下手，不要被六处处拖着转，去在受的所缘境上去生分别。如果继续走这条路，那一定轮回不停的，一定轮回不停的。而我们假说这十二支的现象，每一支每一支其实都是每一支。我讲这我也听到不？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每一支是不是都是无明？每一支是不是都有心？如果没有行，他就没有力量熏习种子嘛，也不会有自种子为缘，等待众缘继续引发后来的结果嘛，对不对？每一支是不是都有随业事啊？每个支相是不是同时都有随业事？每个支相是不是要依止于名色才能够有造作？而要有造作，是不是要在六入处缘尽生事？而缘尽生事三合合，是不是就有处？处的所缘是谁？是不是就是受？所以每一支难道没有受吗？所以每一支相在每一支都有，只是约它现行时候的那一刹那电光火石的次第发起，是这样案例的。而这样案例为了让它解构起见，不得不要切开过去缘跟当来果，把握现在的那几支，那几支无法种子知跟爱取有，对不对？爱取有是你的极地，四名这六度畜兽这无法种子是你的苦地，是当来的苦。而爱取有就会建立把当来苦变成当现在苦的一个升起因，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正当下那一念心的作意处。所以我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企图要建立三世缘起，就告诉你其实真实相只有当下，而当下就具足三世缘起，因为它是继承过去的果，而设藏什么？设藏未来的因，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祸业，就会有怎么样子的生啊，不管我有什么生，那个生一定是杂染的。所以如果我有可能的话，今天圣道因缘具足，文思修三会已经熏习圆满，我在这一个当下一定要悟无生才可以。只有悟无生才能够前寂灭而不受后有。所以要从三世缘起切开过去缘以及未来当来果，把握现在情况底下呢，找到处处下手如实正观，对不对？让前际业灭，当来行不引发后有，就是这个地方用心把握做缘起的正观。所以他就是要用三世缘起的假立入一心缘起，然后呢一心缘起还是一个一言的方便，真正的东西就是无声缘起。这奢侈不管用三世，不管用刹那缘起，不管用几重了，你要做三重四重两重 that's OK， 那就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可是缘起真重要的不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可是理论建构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如果你只建立一重因果前后两季的话，那就是一因一果的法则，这个法则是物理性质，是个化学的化性。那世间学统统在讲这个事情，可是佛法在探讨生命的缘起，那观点不一样。他的目标是要悟无我，通达空性，了解无声，而让你今天在一切的无明行的循环当中呢，真的能够清净三业，对不对？清净三业就是说你一昧的只管造清净业，而不要有所求，只是这样子，只是这样子，说白了就是这样子。而你真的要想通这一件事情，定业可转破坏法则，于是你今天定业所受，你就是过去生，那真正人安尼走，你起码就甘愿修嘛。好，所以这些微小处，再花快一个小时时间拉拉杂杂讲下来，因为我是觉得，把握这样子因缘呢，一些时机做这样子玄义的提醒，可能对各位比较难入文的来讲，是因为入文真的很枯燥了，我也同意。我们花一半时间再来入文，要快快的把这一段文稍微消一下啊，消一下。那我就不再重复上个礼拜讲的这一段，请各位呢就翻开到新闻风版的314页。我们今天就从行缘事这一支开始看。密勒版的话758页。那么虽然我们从行缘事开始看，但是我们还是要从前面两个做一个归纳哈。你往前看，请问为什么要找无名支当第一因呢？当第一个缘起的第一支啊？是因为无名是一切法的什么杂染因。如果是新闻风版的话，在312页倒数第四行；密勒版的话，755页第一行，答：彼为是不断因故，非杂染因故。也就是说，唯有无明才是杂染因，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因，为什么要建立一支一支的缘起？一支缘起，缘起，每一支都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挑。那么为什么佛陀为我们挑无明当作初因呢？理由之一，各位要离开本文抄起来，你要去学会归纳。第一个，辨别无明缘行这一支，望无明为缘这一个观念当中，他就是要告诉你为什么不是不如理作意，是因为不如作意只是不断因，不断因就是我们所谓的增上因，只是当一个现象发起以后让它相续不断的理由。可是为什么会无中生有呢？就是因为对三世无明，对不对？或者我们广说前面的19支无明，那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那个才是我们一切缘起的杂染因，所以缘起就是杂染的。 杂染不一定是善或恶哦，就是因为它夹杂善恶，于是名为杂染。啊，不要以为杂染就一定是不好的。可是问题是你不管是善的流转或者是恶的流转，是不是都是流转？同样道理，我说你撞得跟头牛一样，或者是你笨得跟头牛一样，我不管你讲你聪明或讲你撞或讲你笨，是不是你都一头牛？你愿意当牛吗？不要嘛。所以如果你只是在分别，哎呀，很壮跟这个很笨之间要选一个，你选哪一个？笑一个美术刚，我猛地用右手擦屁股还是左手擦屁股一样，对不对？答案是用卫生纸擦屁股嘛？就是这样的，因为卫生纸擦完之后，它就可以丢掉啦，你不用沾脏你的手嘛，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去有的智慧嘛。所以不是在既有的选择项上去得，而今天杂染因就是这一件事情，不管它是善的或者是恶的缘起，它都是杂染。为什么？因为不出三界，不出三界另外一句话就是它是流转因嘛，对不对？所以流转因第一个条件一定是杂染，一定是杂染。好，这是这一段我要特别提醒的。第二个啊，新闻风就翻过来啊，翻完。那么如果要变行啊，变妄与行为缘，为什么选择接下来就是行呢？啊，行呢？因为无明骗一切业。这个新闻风版在314页的第四行辟寻记的部分，韩老说啊，无明为骗一切业，也就是说安利每一支，这一支对下面那一支来讲必须要周骗才可以，对不对？必须要周骗，所以它一定是得要是，用我的话来讲，就是一定要得要是周骗因，所以前一支对后一支一定得要是什么杂染因。现在又加上一个观念，前一支对后一支一定要是个周骗因，如果前一支对后一支不周骗的话就有例外。这也是我要对上个礼拜六下午那位学长讲的，他说有些行业不会造成流转，于是他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错，纵使他不是善不是恶，他也会是无忌。那无忌落不落种子？有，可是他不会决定流转的去处，他会变成我们以后在行住坐卧或者是工巧业处当中聪明愚痴胜劣的关键，不会是没有关系的。没有说哪一个这一世所造的行业因缘对于来世的业果没有贡献的，不会，它是善恶无忌，每一种种子都有它的贡献。整个缘起不是在讨论流转不流转的问题而已，是在流转过程当中所伴随出来一切的生命现象，都是整个缘起正观要讨论的东西。我们检择出来第二个要安立十二支相的标准，就是一定要是周遍因。如果前面那一支有一个例外，它不会引发下一支的流转的话，那这一个安立就不能为前一支，懂吗？因为它就有漏网之鱼啊，它就会偶尔我这样的做就不会引发下一支啊。好，这是约行来变的话。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行缘史，我们看文。约行缘史这一支来看的话呢，他首先就问了：是也以名色为缘呢？我们不是谈吗？四缘名色，名色缘四，十二支当相就这两支会互缘，其他两支只有前一支会做下一支的缘，后支不能做前支的缘，懂意思吗？但是只有四跟名色是例外的，因为四跟名色可以互缘，由这两支的互缘就构成我们的生命现在的相续相。所以他就引了佛法也提到这件事情，于是他说：四也以名色为缘，那为什么在十二支相中无名行底下先安立四而不安立先安立名色呢？这显然又要出现一个判断的标准，对不对？啊，他说啊，此中但说以行为缘呢，为什么行之就引发了四而不引发名色呢？啊，因为名色也可以当下一支四的因呢。啊，他说啊，行为四底下那个要画起来，杂染缘。而且不但如此，杂染缘跟我们的前面第一个判准是一样，一定要是杂染的因缘才能够做前一支，对不对？第二个他说啊，前一支对后一支来讲必须要扮演同时两个角色，能引能生后有果，所以他一定要扮演引生因。我们之前曾经学过引因是指谁啊？ 是指无明行啊，对不对？声音是指谁？爱取有。可是呢，每一支的前一个，两支的前一个，对于后有果来讲，都能饮而且能生。这是这边所得到的消息。能饮，用唯识的方法来讲的话呢，旁边就写受熏，它就要能够发生熏习。能生就表示它要能够摄藏种子，它要能够持种。也就是说，如果前因这一支它不能受熏，它就不会被改变，对不对？它就是一定一因一果的必然性嘛，懂吗？那如果是因一果的必然性，那就不可能成佛嘛，因为它有自信，它就不会灭嘛，对不对？它一定要无自信，是缘起的，而且它要受熏，所以它的个性会改变，对不对？于是成佛以及转灭清净才有可能嘛。所以第一个，它要能饮，能饮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熏习。他能熏，能熏也就是说他会改变别人，他也会被改变，因为每一次都能熏嘛，所以当能熏一定熏下面一个所熏嘛，而且他要能够持种，持什么？持先业熏习带来而生出后有的种。如果他不能够熏，他不能够持种，那么所有的缘起不会发动，对不对？一只就是一只，一只就是一只。那纵使是这样子，那你也要发展出两个，比如说我的麦之间到这个马大哥的录音中间就不需要那么多线，对不对？你看现在是不是都走 cable， 是不是都走线？我的声音透过这个东西收音扩大，走这条线，然后透过内部的管道到喇叭出来，他那边接了一个小喇叭，然后又接了一条线到他头后面，他后面有个机器在收音，是不是都用 cable 这样接起来？是不是都得要相续起来？而这过程当中就是要受熏持种。如果今天的声音在过程当中被改变了，不行，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办法如实录到所有这堂课的内容。可是如果他不能够接收，他如果一直保持他硬邦邦那个金属的个性的话，他也没有办法接受我的音声的话语的能量传导到他录音机里面去存，对不对？所以每一次他要能够被改变，懂吗？可是被改变过之后，他的个性要能够回复，然后呢又接受新的改变，一直不断接受新的改变，而且对于他改变出来，他能够带彼声音，带能生后有的音，一直不断的相续传递下去。他必须要有这两个本事才可以，否则一支一支，那一支都是断掉的。无名支跟行支中间是断的，没有连属，行支跟事支之间也是断掉的。所以唯识间就建立一个熏习的观念，熏习建立一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于中又有一个行引发行法滋润法的变化因，它要能变化，对不对？它能够变异，要有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这是两次，对不对？加上种子的改变，行业现行的改变，在唯识观当中，在缘起观当中，就是行引发行。心引发行，用唯识的说法就是熏习，它能生后有，那种能生就是持种，因为它持着能生的因，对不对？它保持一个能生到后有的一个自体种，带种缘成熟现行，它一定要同时这两个过程，所以这也是判断前一支跟后一支之间关系建立的一个标准。那杂染缘已经前面讨论过了，所以没什么稀奇了。非如名色，名色只是做所依、所缘跟生起缘，做这个，可是他没有办法做什么？做声音、引音，也没办法做杂染缘。那什么叫做所依？你看啊，你的行跟事是不是都是依于名色而有造作？行跟事是不是都是缘名色在畜上所生的受而有造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于是名色就不能够列作行到事这一支的中间支，所以行这一支一定得要是事接着来。为什么？因为行它能够熏的是事，行本身它不能够熏名色本身啊，不能熏名色本身。好，这个是过程。再来下面一个问题
啊，所以他后面讲了说啊，我们看一下批评记好了。行为是杂染原则指的是什么呢？为一熟是为一切诸业杂染之所熏行，一熟是这一支，而业杂染就是行之，所以行之会去熏习一熟是，由此方便色受就是色常，它为色常后有新生的种子，指的是谁？名色六入触受，对不对？连四支本身在内，为什么四支本身在内？因为这四支随足在四里面，而这四里面又有新的未来四的种子，所以四的新种子连同未来名色六入触受的种子也都随之在现在的水业识里面，所以他说由此方便色受后有新生种子与当生中所起的后有所色，这无法种子就会有一组成熟的四名色六入触受，等到一个有缘的啊，有缘的升起因，于是建立一起的生命，